第四篇，被盗子民的罪与耶和华的惩罚，以及被盗子民的回转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4到6章，这3章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些事的细节。被盗子民的罪与耶和华的惩罚，可以在第4章1节到第5章14节以及第6章的4到10节里头看见。何西阿书4章1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，因为这地上没有忠信或没有真实善良，无人认识神。这个地上没有真实，没有良善，没有人认识神，却是满了虚假欺骗、凶杀、偷盗、奸淫，百姓强暴、杀人流血接连不断。因此这地悲哀，其中一切的居民、田野的野兽、空中的鸟都必衰微，连海中的鱼也必除灭。百姓抗拒祭司，这完全与神的律法抵触，因为神的律法不许百姓抗拒祭司。第5节说，祭司必在白天半跌，神言者也必在夜间与祭司一同半跌。祭司的母亲必被神所毁灭，这指明他们都在犯罪之中。神言者与祭司合作一同犯罪，祭司的母亲也加入他们，这个带进神对祭司母亲的严厉审判。第6节告诉我们，神的子民祭司因为没有一节所提对神的认识而灭亡，以色列民不认识神的法则，而祭司也缺乏这种认识。因为祭司去掉这个对神的认识，神也就弃掉祭司，使他们不再做神的祭司。祭司既然忘了神的律法，神也必忘记祭司的儿女。祭司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神。因此耶和华说，他必使他们因增多而得的荣耀变为羞耻。这说明今天我们这些神的祭司，就是侍奉神的人，必须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我们的侍奉关系到我们的儿女。4章8到9节论到祭司说，他们以我民的罪为食物，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，将来民如何，祭司也必如何，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，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。神定规赎罪祭的一部分要给祭司当作食物，祭司满心愿意神的民犯罪，因为他们的犯的罪越多，就越有越多的赎罪祭给祭司当作食物。民如何，祭司也必然如何，这指明圣别分别的祭司本是百姓中独特的一般人，竟然把自己变得和百姓一样的低俗平庸。因此关于祭司，神说他要因他们所行的临到并惩罚他们，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。何西阿书4章11到14节说到以色列人中盛行的3件事，淫乱、酒并奸淫。淫乱和酒并新酒夺去以色列人的心，他们没有心为着别的事，神的民不向神祷告求问神，却去求问木柱，以木杖会将事情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，他们就往来如同淫妇，离弃了他们的神。他们在各山顶献祭，在高冈的橡树、杨树、尖树之下烧香，因为树荫美好，所以他们的儿女往来如同淫妇，他们的心腹犯了奸淫。神不惩罚他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心腹，因为他们自己离群与淫妇同居，和妓女一同的献祭。 何西阿书四章十五到十九节论到以色列的倔强。以色列虽然往来如同淫妇，但神嘱咐犹大不可违反犯罪，不可往基甲去，不可上到伯特雅文，也不可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。基甲是拜偶像的中心，伯特雅文的意思是偶像之家。以色列倔强，犹如倔强的母牛，不顺服，偏行己路。第十六节下半，申言者问，现在耶和华岂要牧放他们，如同牧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吗？这指明耶和华必限制以色列在狭窄之地。十七节下半，申言者嘱咐我们关于以法莲的事，让他去吧。神对以法莲放手，这说明神的放手也是一种的惩罚。他们酒已经喝尽，指明他们失去喝酒的欢乐，这是神的惩罚。他们时常的行淫，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，他们喜爱喝酒行淫。十九节说，风把它裹在翅膀里，就把它带走，这指明一种的惩罚。照着十九节，他们必因所献的祭而蒙羞。在五章一到十四节和六章四到十节，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罪与耶和华的惩罚，主要是关于众祭司、王的家和首领的事情的细节。一到二节说到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众祭司、以色列家和王的家，因为他们如同网罗，陷入了杀戮极深，耶和华却惩治他们众人。以法莲往来如同淫妇，以色列竟被玷污，行淫的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转向神，并且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第五节说，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以法莲和以色列必因自己的罪孽半跌，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半跌，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因为耶和华已经退去离开他们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因为他们生了私生子，入侵者在月朔的时候必吞灭他们和他们的地业。仇敌在便雅悯的后头，在惩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成为荒凉，这是确定的事。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为要增加他们土地的面积，耶和华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，如水一般。以法莲受欺压，被审判压碎，因为他定义随从人的命令。耶和华向以法莲如蛀虫，向犹大家如朽木。在圣经中，神一向被比作正面的事物，但是在这里，神却被比作消极的事物，销毁人的事物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，犹大见自己有伤，以法莲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列布王，他却不能医治他们，不能治好他们的伤。耶和华必向以法莲如狮子，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，他必撕裂他们而去，他必夺去他们，并且没有人能够搭救他们脱离神的手。以法莲和犹大的慈爱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同树上的甘露，所以耶和华借着申言者砍伐他们，以他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他的审判如光发出，因他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献燔祭。他们却是如亚当被约，在那里以诡诈待耶和华。基列是作恶之人的城，沾满了血迹，强盗成群埋伏杀人，祭司结党也照样在往事件的路上杀戮，行恶事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众祭司犯罪，并且居然做的强盗， 在以色列家耶和华见的可憎的事，在那里以法莲有淫行，以色列玷污了自己。我们看了关于以色列这一切的光景，就明白以色列已经完全变得非常的邪恶。5章15节到6章3节和11节，神言者何西阿论到被盗子民的回转。我们可能会惊讶，这样邪恶的子民怎么有可能回转呢？他们能够回转，因为他们在神的连续之下。5章15节说，耶和华必离去回到原处，只等到被盗的民承认自己的罪，寻求他。至终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他，这样对以色列神圣的惩治就会生效。6章1节说到以色列回来并归向耶和华。申言者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了我们却必医治，打伤了我们却必缠裹。6章2节说，过2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3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活着。这里的2天和3天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中有个原则，就是在主一日如千年。按照这个原则，这里的2天或许是表征从主后70年算起，耶路撒冷被毁灭的头2个1000年。主后70年，罗马太子提多毁灭耶路撒冷和圣殿，残杀了无数的犹太人，使犹太人分散到列国中。从那个时候起，犹太人没有君王，没有首领，没有祭司，没有殿。这应验了何西阿书3章4节的预言。2000年之久，神使犹太人留在死亡的光景中。过了这2000年，第3个1000年就要来到。何西阿书6章2节的第3天，可能是指第3个1000年，就是在基督复活之实际里的千年国，也就是复兴的时代。6章3节说到关于认识耶和华以及关于基督的出现，如同黎明来临像甘雨。这节的上半说，所以我们当认识耶和华，追求认识他。这一节的下半说，基督的出现确定如黎明，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在6章11节，我们看见耶和华在被盗子民回转的事情上应允犹大，这个应允就是耶和华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犹大所命定的收成。这指明在复兴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包括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，将丰富的得着地上一切的出产。地本是神所造的，为了要有丰富的出产，但是因着人的堕落，地就受到了咒诅，长出了荆棘，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在复兴的时候，地将被恢复到原初的光景，成为丰富肥沃且出产丰富的土地，因此必有为犹大所命定的收成给他们享受。从主前60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入侵以色列起，在地上一直有3件事在进行着。第一，是神对他亲爱选民以色列爱的惩治。第二，是神对列国的惩罚。这2件事加起来就带进第3件事，那就是基督的显现。基督的显现带进第4件事，就是复兴的时代，就是千年国。这个复兴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。基督的显现不仅指基督的再来，基督的显现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开始于基督在成为肉体时来到人间，甚至进到人里面，而一直延续到他的再来。弥迦书5章2节指着基督的成为肉体说，他是从太初而出， 基督的出来就是他的来，因此在太初，就是在已过的永远，基督就准备要出来。基督成为肉体时，就从永远里出来，他进到时间里，带着他的神性出来，进到人性里。事实上，基督的出来，他的来，从未停止过，甚至在今天，他的来还在持续着。这显现于开始于基督成为肉体，完成于基督的回来，带着大能的得胜者击败敌基督，就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该撒。按照但以理书二章的大人像，罗马帝国是人类政权的最后一个，借着罗马帝国，基督出生的方式应验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关于他出生地的预言，并且也是借着罗马帝国，基督得以被钉十字架，完成救赎。那灵在五旬节浇灌下来，引进教会生活，也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。因着罗马帝国所带来语言的统一和交通的便利，使徒们，尤其是使徒保罗，得以将福音传遍亚洲和欧洲。而后主又使用帝国主义，使福音得以开展到非洲、中南美洲、亚洲和澳洲。今天俄罗斯这个有3亿5000万人口的国家，向主的恢复敞开，这个也是借着神对列国的惩罚而带进福音的开展，也就是基督的显现。今天我们去俄罗斯供应正确的属灵食物，就是开展基督的显现。